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愿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真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恩言，去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光，我们的道路。所以主，一息间无论听的讲的，愿你的话语都用对我们生命带来提醒，叫我们能够遵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作家海明威写过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据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有很多人的名字就叫做帕高，不是帕兹，是帕高，是的。有一位爸爸就来到马德里，就在报章上刊登了一个寻人的广告，写着帕高星期二中午我们去蒙特酒店见面，一切既往不咎，爸爸。当日这个爸爸就去到酒店打算见他的儿子帕高，哇，怎么知道当日有成800个帕高来了见爸爸。咁即係話呢個故事咧，俾我哋知道，原來馬德里真係好多人叫做帕高噶，又原來有好多帕高係等待緊被饒恕，希望一切既往不咎，因為只有饒恕破裂咗嘅關係，先係能夠修補嘅。不過饒恕嘅路一啲都唔容易，因為一來有人係因為有過犯先至需要被饒恕噶嘛。而这些过犯往往不能够因为修正而能够抵消的，因为能够抵消的过犯我们就无需要饶恕啦。所以我们很难轻易这样将这些过犯就这样就算了去。二来，既然不能够让这些过犯轻易就这样算，所以就算对方承担了因为过犯而有的法律制裁，但是被过犯所伤害的人仍然很想用自己的方法，不容让这个过犯流逝，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不原谅他，以这个不原谅作为一个报仇的方式。加上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不是种种的过犯都要承担法律的制裁的，所以不饶恕确实是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做的事，能够令到对方有一些惩罚。因为对方如果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样公道吗？这个和赏善罚恶的公义准则好像相违背，所以我们就用不饶恕来到作为对对方的一个惩罚。所以我们知道饶恕的路一点都不容易啊。刚才的爸爸他说既往不咎，或者父子都可以容易一点，因为有血缘关系，血浓于水嘛，始终都不想没了关系。但是在其他的群体又怎样去处理呢？今天的经文正正讲到这个问题，而且它是特别针对在教会的场景之下我们怎样去讲饶恕。首先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经文的脉络，即是第十八章。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上主对饶恕这个课题的心意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能够踏进饶恕的这一步了。所以我们要看回上文，如果我们有留意上文的话，彼得提出饶恕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正是耶稣和门徒讲着教会纪律的事情。我们知道其实任何群体，不要说群体，就算在屋企，我们都难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耶稣预计这一班跟随他的人都不例外。你看到譬如一些动物，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他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一是就打啦，即譬如那些猫啊，即刻升你一巴，这样。一是就走啦，这样，是不是？人类可能文明一些，他们的方法就是试图让对方消失。如果不能够令对方消失的话，那我就自己消失咯。因为只要冲突的任何一方消失的话，就不会面对冲突了。但若然令其中一方消失的话，即是说在那个群体里面 就会失去成员。那对于某一啲嘅群体嚟讲，成员离开可能冇咩大不了，譬如一啲商营嘅机构啦，当公司需要你嘅时候就话啊，你真系好适合公司嘅工作啊。但系当公司唔需要你嘅时候就话诶、其实你唔系好适合呢一个嘅岗位、啊。所以人嘅进进出出，仿佛无伤大雅咁样。但耶稣教导佢嘅门徒，跟随佢嘅群体咧，系咪咁样看待佢哋群体中嘅成员呢？其实耶稣唔愿意失去群体中嘅任何一个，所以喺第十八章六同埋十节就咁样讲：凡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岩石框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中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在一个群体之中，总有一些的小子，这些小不是因为他的身材短小，可能是在群体之中未必留意到他的这些人，所以他是小的。甚至可能觉得、其实多他一个不是很觉，少了他一个呢都不是很觉的小子，所以没有留意到，甚至也没有放在眼里面。但耶稣却指出天父留意到他们，也都将他们放在眼里面。所以纵使他们不起眼，群体不能够因为他们的少而轻看他们，以致绊倒他们，令到他们自然流失的话，天父必会追究。不过有时候这个的小子呢，又未必一定是被人去西走的，而是可能自己走的。所以就在第十八章十二至到第十四节，耶稣就用一百只羊走失一只羊的比喻讲明了，就算小子不是被绊倒而是自己走失，也都不等于群体可以袖手旁观的。耶稣在这里没有跟门徒讨论走失羊的原因，也都没有讨论责任谁属，而是强调要找回这只走失了的羊。为什么要为了一只羊这么费神呢？难道他对这个群体有很大贡献吗？耶稣在第十四节就将个原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失去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就是因为这样，耶稣接住落嚟就教导门徒点样处理信徒之间嘅冲突。我哋睇翻第十八章十五至到第十七节啦。当中耶稣提到三个嘅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系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啦。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嗱，好多时候呢，我们不断会跟其他人说啊，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有几错几不对，但我们从来就不会直接跟当事人去作沟通。我们有时这样做可能是很想证明自己对对方错，但耶稣教导门徒是要直接的沟通，而不是在背后指责，目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要赢得你的弟兄。赢得的意思就是获得他回来。而很多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彼此沟通之后，要饶恕的未必只是得一方，而是双方都要需要被对方饶恕。第二个阶段就是第十八章第十六节了。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口述才能成立。耶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承接着旧约的教导，他不容许我们私下的去判断，也都不可以执行私刑，为了是要好好解决纷争，应该找人来协助。在第三者的参与之下，其实冲突很可能在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法里面去解决了。我们要知道这个解决不是叫晒自己的好兄弟好姊妹哇助自己一臂之力一起去助阵，而是找双方都能够信任的人，因为目标 是赢得你的弟兄获得回去回来。第三个阶段就是第十八章第十七节了。他说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经文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说，哇，如果得罪你那个弟兄连教会都不理的话，就表示可以不用当他是自己人逐他出教会呢？这个呢可能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多于耶稣的意思，因为我们不想麻烦人继续留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嘛。如果这个人消失，哇，大家舒服多少呢？是不是？但如果这个真的是耶稣的意思的话，那他就跟他那个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位的这个的讲法有矛盾咯。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们需要回想一下，耶稣是怎样对待外邦人和税吏的呢？当我们以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是经常去接触他们，而且还因为这样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指责耶稣和税吏，指责耶稣说他成日跟税吏和罪人黏在一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 A 吩咐教会和那些连教会都不听的信徒割席，还是 B 吩咐教会去寻找他们，接触他们，将他们带回去群体之中，获得他们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是 B， 即是后者了。而这一样东西在第十八章十八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赋予给教会的权责非同小可，我们的确不能够轻视它，因此教会必须正确地按住耶稣的教导去运用被赋予的权力和承担责任。好了，就在这个的背景之下，彼得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呢？到七次够不够呢？好了，刚才讲完那个的经文背景，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核心了。但是的确，如果没有刚才的背景，我们确实不明白到上帝的心意，更加很难进入到饶恕的这个课题。我们只要知道饶恕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都会想，哇，总要有个限度啊，有个底线啊，是不是？所以彼得希望耶稣为饶恕定下一个具体的次数，让他可以依从。彼得知道耶稣对、就是、耶稣的要求比文士高很多，所以如果文士认为饶恕三次已经仁至义尽，那彼得就提出七次。七次这个数字够圆满了，是吗？心想应该会得到耶稣的赞赏。哦，出乎意料之外，耶稣的要求竟然是彼得所说的70倍。七十个七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是不是？但是门徒明白耶稣的意思呢，不是叫他们去计数，不是计算饶恕的次数，而是他要打破门徒心里面对饶恕总要有个底线的假设，要告诉他们知，真正的饶恕是无限量的，是完全的宽免。但是为什么要完全的宽免呢？一般人可能会从医学的角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去展示，哇，饶恕对身心有几咁多的好处，饶恕可以克服愤恨啊、怨恨啊，可以从怒气里面释放出来，所以要正能量，不要负能量。从心理或者医学的角度呢，那这个可能都是对的。但耶稣是不是只是想我们身心获得益处呢？完全的宽免除了因为耶稣不愿意失去信徒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之外，也都因为耶稣 不愿意我们失去自己。这个比喻中，仆人欠下他主人的巨债一万他连拿，即是一千万个银子。原文其实是说数之不尽的钱，本来要全家都要卖为奴隶，但是得到他主人的宽免，所有的债务能够恢复自由。但这个被主人宽免巨债的仆人竟然不肯宽免，相对于欠他小债，即是一百个银子。你想想，一千万个银子和一百个银子的相比的这个同伴，主人知道了之后，就收回回当初对他的宽免，将他本应得到的刑罚给回他。耶稣总结这个的比喻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我们当初可能以为呢，不饶恕只是会失去对方，但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揭露给我们听，不饶恕原来更加会令到我们失去自己。这个不是你赢我输或者你输我赢的游戏，而是双方都会输的游戏。耶稣不愿意失去信仰群体中的任何一个，耶稣也都不愿意我们失去自己。耶稣珍惜一个小子，珍惜一个迷羊，珍惜税吏和外邦人，当然也都珍惜你和我。他怎么会忍心看见你失去自己呢？因此他回答彼得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这个不单单是对彼得的要求，同时也都是表达对彼得的关怀。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刻听不听得明白呢？你听不听到，当耶稣要求我们饶恕的同时，其实正正是表达着对我们的珍惜呢？而耶稣教导门徒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失去对方，也都不能够失去自己，我们就需要饶恕了。但是怎样可以打开饶恕之门呢？开启饶恕之门的这条锁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看下第十八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七节了。那里讲到就说，仆人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这个偿还的承诺是不是就是打开这个饶恕之门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仆人欠下主人的巨债，那个一千万银子呢，其实就是等于当时工人的二十万年的人工。二十万年，有没有人有二十万年那么长命呢？没有嘛，是不是？所以主人 当然知道这个仆人不可能兑现他的承诺。这样主人为什么会释放他呢？还宽免了他所有的债务。经文就讲到，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开启宽恕的锁匙，不是还债的承诺，而是动了慈心，不忍对方，不希望对方受苦。我们要知道，其实饶恕从来不是等于忽视过犯的。主人其实都有谴责仆人的过犯，而仆人也都有承认并且求开恩。所以饶恕不是忽视过犯，而是不再继续对他的过犯作出追讨。好了，刚才讲到饶恕的锁匙是动了慈心，这样不饶恕的原因又是什么东西呢？第二十八至到三十三节就讲到，其实一般人呢，我们会觉得啊，被饶恕的人理应更加知道怎样或者怎解要饶恕人，是不是？但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不一定的、哦、如果说主人饶恕仆人是因为动了慈心，仆人对同伴的不饶恕呢，就是因为没有怜悯了。比喻呢，其实很刻意地将欠巨债的仆人获得宽免， 但是不饶恕欠小债的同伴呢，作这个对比，目的呢就是令当时的听众呢都很认同比喻中旁观者的反应，就是第三十一节说，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愤怒，而主人的指责是，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这个正正是讲出了饶恕的琐事。彼得应该听得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因为他当时应该都感受到当中那个仆人的不合理。如果将彼得对其他人的饶恕和上帝对他的饶恕作对比，其实真是微不足道，七十个七次又如何？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饶恕人，上帝就不饶恕我们，这个不是上帝跟我们做交易的问题，而是如果彼得又或者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上帝对我们怜悯的话，我们又怎可以收起对弟兄姊妹的怜悯之情呢？如果拒绝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即是我们未真正领会到天父对我们宽免的这个的恩典。而当不饶恕在我们内心里面滚大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会失去我们的弟兄姊妹，更会失去自己，更甚的就是他会让我们不断滚大，让我们受不住报复的这个的诱惑。托尔斯泰有一句说话讲得我觉得是非常之好，他这样讲，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将邪恶吞进自己里面，防止它蔓延下去。我再讲多一次，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将邪恶吞进自己里面，防止它蔓延下去。我们会想，为什么要我承担他的恶，要我吞了他呢？要知道其实吞的不是他的恶，而是恶，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东西，目的是不让他，不让这个恶继续蔓延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对基督徒而言，饶恕不是只得我和你，或者受害者和过犯的人两个之间的事，更是上帝的事。如果没有上帝，饶恕的基础就会动摇，甚至是崩溃。所以我们听不听得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原本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有很多很实际的成功个案，或者很好的例子，甚至今日我们的启应经文在创世纪约瑟他怎样原谅他的兄弟，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最终我都删除了，因为我知道，我也都明白，当我们在这个饶恕的路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挣扎，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但是呢，上帝总会有他的恩典去帮助我们去行这个饶恕之路，而这个将会成为你和我这一篇道最好的例子。所以我就留待这个例子给大家参与，让它成为这一篇道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弟兄姊妹，愿这个比喻提醒我们将专注从得罪我们的人的错转向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也都从计算别人的恶转向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最后我想再一次以主祷文成为这篇道的一个总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愿我们继续一同学习，彼此提醒，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阿们。